哈利路亚，感谢主，愿主耶稣看过我们大家平安，感谢主，这一次有机会来到我们台北教会，跟我们分享希伯来书里面的真理，在教会里面属灵的大家庭，我们能够有神的道理，能够一起来敬拜神，真的是一项极大的恩典福气。让我们语言只是一个表达的方式，沟通的管道。借着语言让我们明白神的话。所以早上我大概有提到，因为我们国语都听得懂，所以我们就不用再翻译，不翻台语。让我们这个讲道可以更顺畅，因为有时候翻译，尤其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些，平常不太了解，要翻译可能有一点阻碍，所以我们就都用国语来讲，我们都听得懂。那两个礼拜前，我在我所属的故乡嘉义兰兴教会，我也讲希伯来书，那也都没有翻译，那是讲台语。因为我们在嘉义那个地方如果讲国语可能有些人就听不懂都讲台语那十二月三个礼拜的时间在高屏小区都是用国语讲所以这个用国语台语这不重要，最主要是让我们能听得懂能明白感谢神。那我们台北教会发现说安息日大家都很快乐，虽然中午没有休息，好像都很快乐，因为在这里，我们有属灵的同伴，有讲话的对象，所以很好，真的是圣经讲的属灵的大家庭，神的家，在希伯来书里面讲，我们这个神的家是基督在治理，基督是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第十章又讲大祭司，主耶稣是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也在治理神的家。所以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主耶稣在治理这个家庭，家长就是耶稣，所以我们有属灵的大家庭，借着安息日我们来了。所以我们感受得到，虽然中午没有休息，看起来大家也不会觉得累，很高兴，感谢主，所以借着我们的生活，可以印证到圣经里面讲的道理，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感谢主。那我们下午，就继续来讲，这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因为我们早上有讲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要效法信心的见证人，那十二章前面部分就讲到要仰望耶稣我们效法耶稣经历种种的艰难这个前面这一部分有讲到管教这里也可以提到说，虽然有管教，但是我们的管教是有盼望的，是为了让我们更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好像同样的，在砍树，没有期望的砍树是把这个树毁掉。但是，如果这个主人修理这个树，是让这个树能够更旺，这个修理就有一个指望，有盼望，这个修理就有价值。那同样，我们在世界上的遭遇，很多人的痛苦。没有指望，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为什么痛苦真的就活不下去。那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活，为什么遭遇痛苦，有神跟我们同在陪伴我们，有指望，虽然有痛苦，我们有盼望。就像树被修理是为了得到更丰盛的果实，所以被修理有盼望，就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也就像我们在盖房子，哎，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想到这个房子盖好以后，哇，可以住得很舒畅，过程虽然辛苦，哎，我们都可以忍受，哦，所以啊，这个希伯来书啊，这十二章啊，在讲到仰望主耶稣当中，有提到管教啊，我们这个管教是有指望的管教啊，为了要让我们更好啊，因为我们有主耶稣，为了让我们更好啊，所以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好，那我们再来就讲十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可以说希伯来书里面的又最后一次的警告。这个警告主要是说，不要违背天上来的警戒。哦，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从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就讲到，不要违背天上来的警戒。那首先呢，他就以以扫为警戒。十四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就是以以扫为警戒。那以扫为警戒，这里有几个山药，积极的山药跟消极的山孔。好，我们来看第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为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误会。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贪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要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啊，这一段就是以以扫为境界。那这里先提到三要，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哎，今天我们的信仰虽然是建立跟神的关系，但是也很重要，要建立跟人的关系，大家能够和睦相处。啊，但是要和睦其实也不简单，因为个人都有很主观的意识，尤其这个时代主观意识又很强，然后看对方又看到对方的软弱，所以往往很难相处。但是这个呢，借着圣经的道理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用爱去包容对方的软弱，然后我们要不断的反省，啊，我们哪里有需要再改进的地方，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哎，我们就可以和睦相处。这个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所讲的，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个是你个人要不断的反省提醒自己。那跟人相处呢，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也就是说能够包容对方的亏欠软弱。哦，啊，所以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反过来，如果不跟人追求和睦，你即使你有很多的金钱，生活好像很享受，但是孤单孤寂一侵袭的时候，你日子就难过了。因为钱东西只是一时之间，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你，吃饭两碗饭就很饱了，嗯，没有办法吃太多，尤其有年纪的，嗯，啊，所以现在的人最可怜是孤单，嗯，啊，所以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就像我们说，哎，这个属灵大家庭里面，哎，借着安息日我们就很快乐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众人和睦啊，不要说看到人就看不顺眼，哇，他也不顺眼，这个也不顺眼，都不顺眼，那很难过哦，所以我们要学习包容，哎，用基督的爱彼此包容。再来，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照理说我们不能见主，因为我们不圣洁，我们是在罪孽当中生的。但是主耶稣来了，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洗去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胜过罪，所以我们可以圣洁，哎，我们可以圣洁。所以这里说要追求圣洁， 当然这个也不是一下子，虽然你已经受洗，受洗当下哇起来罪赦免了，但是呢我们还有情欲，我们带有肉体，所以常常就要圣灵跟情欲相争，这过程当中可能会显示出我们还不够完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不断的追求，要警醒祷告，不断的追求，所以这里才说要追求完全，不是说啊你受洗了，你有圣灵你就完全圣洁了，不是，要不断的追求啊。而我们可以追求，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们说要追求圣洁是骗人的，人都有软弱，所以很多我们社会上发现，这个人高高在上啊，怎么好像骗财又骗色啊，怎么问题这一大堆，很压抑啊，其实是，这是可以说普通现象，普遍现象，也没有什么好压抑的。但是我们有主耶稣，我们一定可以追求圣洁，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尤其在这个末日的世代，似是而非的观念很多，所以会把不圣洁的事情合理化，很多观念，人好像自作聪明，所以在这当中要追求圣洁，其实也很不简单，要警醒祷告，不受影响，那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亲近主。这里说又要谨慎，谨慎的内容里面，这里就提到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比如说本来有神的恩，但是因为你不谨慎，可能就不知不觉当中就流失掉了，就失去了神的恩，然后呢又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这个毒根从根本，从内心，从你的思想，哇，那最厉害，属灵的征战。其实有时候说，这个人行为失常，这个我们很简单的就知道魔鬼工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赶撒旦，在我们耶稣教会里面早期见证太多了，医病赶鬼，魔鬼没有什么可怕的，靠着主耶稣我们可以得胜，仇敌要成我们的脚凳，我们可以胜过撒旦，有些人碰到撒旦魔鬼的工作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今天我们在主耶稣里坦然面对，可以胜过。问题是魔鬼不是只有这样，他甚至用思想观念，哇，那才可怕，让你不知不觉中了他的诡计，所以要谨慎，要警醒，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更厉害。我常常说土匪抢东西，是抢一万块就不简单了，诈骗集团抢一万块骗一万块没有什么，几百万甚至千万都可以把你骗走，那才可怕，更可怕，魔鬼就像诈骗集团这么可怕，用似是而非的观念，所以要谨慎，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把似是而非的观念把它合理化，尤其这个时代要满足人的情欲，人情欲不要受限制，能够奔放那不是最好啊，大家都很老，越多人按赞的好像越好，结果呢问题没有解决，甚至反而扩大，所以这里特别要说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贪恋世俗，如以扫的又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就卖了。所以在这个时代，要熟练圣经仁义的道理，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在第五章提到的，才能分辨好歹。如果不熟练圣经仁义的道理，似是而非的观念一来就被骗了，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时代，真的以后未来的挑战可能也是很大，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台湾的社会可以说不久的将来可能同性恋就合法化了，因为现在好多国家同性恋都已经合法化，甚至是基督教国家同性恋都合法化了，那不只是合法化，现在台湾还要把多元成家合法化，这个呢其实是要满足人的情欲，好像我本性不是异性恋，我是同性恋，再来呢不只是同性恋，我是双性恋，这个就很显明，就我要怎样就怎样了，这个就是淫乱了， 哎，但是现在就是把这个合理化，哎，这个不算罪啊，因为法律没有定这个为罪啊，把它除罪化，法律就把这些都除罪了。啊，其实问题还是在。那我们今天面对这个怎么办？其实问题是，我们要照着圣经的真理而行，然后呢，能够有美满幸福的婚姻。否则的话，你没有立场讲，嗯，因为照着圣经的真理一夫一妻搞得乱七八糟，不能幸福啊。那也许我们就是有变通的办法，让我们可以幸福啊，让我们不会吵啊，嗯，啊，其实这个是面对这个婚姻的难题所造出来的节外生枝的问题，嗯，啊，所以根本问题夫妻怎么相处，这个是需要神的道理，需要神的爱，哎，否则的话，在这个时代，大家自我观念都很强啊，自我意识很强啊，谁怕谁啊？当然就合不来了，哎，啊，合不来不是说那我另外再找有办法，因为这已经失去了神创造的原理，哎，那怎么会幸福呢？哦，所以今天我们要求主耶稣怜悯我们，面对这个时代。问题很多，但是其实也是在考验我们是不是认识真理，是不是把神的爱融会贯通。所以在我传道良他告别式的这介绍故人略历，我就有提到我跟我传道良相处，其实我能够在他离世的时候还依依不舍，这完全是神的怜悯，还会有一点眷恋，还会想念，哎，如果说今天没有神的爱啊，可能早就分手了，哎，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对神有坚定的信心，我们对神可以说信心坚定，然后我们敬畏神，遵行神的道，遇到摩擦冲突的时候怎么办？不是耍脾气，不是耍个性，是我们回归到神的怀抱里面，在自我反省，我该怎么做？感谢神，很多事情就化解掉了，哎，那所以我们一般所看到的，我跟传道良在一起，形影不离，哎，就是当中就是因为有神的爱，有神的道，哎，不然的话可以说早就分手了，哎，但是感谢神，就是因为有神的爱，因为我们对神有坚定的信心，我们有神的道理，这个是我也在那个告别式的时候介绍故人约历，我。坦白跟当时来参加的人这样分享，其实我也常常跟我的孩子讲，今天我们有这个家庭，就是因为有神的道，就是因为有神的爱，所以呢，我们要谨慎，不要被似是而非的这个社会潮流观念误导了，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甚至更乱，哦，所以这里又提到，我们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哎，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哦，所以这里先提到以扫为借鉴，再来呢，从第十八节一直到二十四节。这里就讲到我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我们看十八节，我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雨，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能摸的山是指着什么？指着西乃山，因为那是有形物质的，那个就是能摸的山，但是这个能摸的山却是不能随便靠近，因为这个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因为神要降临这个西乃山的时候，那个情境非常恐怖，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尤其当时神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哇，那种景象百姓都发抖了，所以不敢听了，不是说我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如果神出声跟我讲我一定会信服啊，真的如果神显示出严厉的声音， 我们会担当不起。当时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那一种状况，百姓清楚听到从山上那声音下来，哦，他们不敢听啊，太恐怖。在那一种状况，黑云密布，好像火山爆发，又地又震动，嚯、啊！所以那一种状况，百姓在这种情况之下听到十条诫命神的声音，哇，在底下挖斗，然后就跟摩西说：“哇，不要神跟我们说话，有什么事情跟你讲，然后你传达，你讲给我们听就好。”哦，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那能摸的山，哦，西乃山神降临的时候，那状况很恐怖，甚至摩西也恐惧战惊了，哎，人担当不起。而我们今天所来的山是怎样？不能摸的山，也就无形的属灵的山，无形的山啊、哦。所以从第二十二节就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我们现在还在地面上啊，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当然更远的未来就是我们到啊神应许之地啊，那个天国永生之地，不再有啊愁烦，不再朽坏，荣美之地，那是未来永生。那我们现在呢？即使我们现在属灵的真教会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我们看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看第一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这里特别提到说，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然后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预备整齐，等候丈夫。所以我们的真教会要越来越完全，虽然有软弱有不足，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不断的追求，我们会越来越完全，像新妇在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再来我们看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今天是不是这样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这个属灵真教就是这样啊，神跟我们同在，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亲自跟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很多的信徒就是这样的确信，也是这样的体验，尤其我们有圣灵，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嘛，这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后面哈、哦、到二十一章的，我们看第九节，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看是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羔羊的妻，好像说以前小时候常常说，来来来看新娘、哦、来看新娘，新娘很漂亮。这里也说，那我们来看新娘。他要带我去看新妇看新娘，就是羔羊的妻啊，羔羊的妻就是教会嘛，我们很清楚啊，基督的新妇就是教会啊。这里就说他来看羔羊的妻，看这个教会的时候，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就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圣城新耶路撒冷。 羔羊的妻嘛，教会属灵的真教会。哎，也许我们就、教会不太好看，问题很多呢，还在化妆嘛，还在化妆，所以不要灰心，还在化妆，你会越来越漂亮啊、这个像新娘化妆一样，还没有化妆好不敢出来，所以有时候教会有时候因为我们在里面有时候还看到软弱，就是还在化妆，还没有装饰整齐，总是有一天我们在努力追求，一定会的、所以这里就提到我们是来到圣城天，这个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所以我们再跳过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提到啊，这个我们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天上的耶路撒冷啊，再来讲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属灵的真教会有什么呢？哇，太丰富了！我们看哦，第二十二节说，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千万的天使。今天我们教会有没有千万的天使？有啊，天使在我们当中。所以信徒有时候看到异象，就看到天使在这里，天使在这里点名，天使在这里观察信徒的聚会状况，这个见证常常有。所以我们有千万的天使，甚至早期还说，哇，要看天使哦，要看传道比看天使难呢。为什么？因为传道很久才来，啊，不知道什么聚会，结果天使出现来教诗，教我们唱诗，所以才说哦。看传道比看天使难呢，因为常常有机会看到天使，但是传道是很久才来一次，啊，神就直接来带领，所以我们有千万的天使。再来呢，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支配所共聚的总会，哇，这里就好像比较难，名字录在天上，我们的名录在天上，这没有错。还有说，名录在天上诸长子。长子本来说长子就有一位，就是耶稣啊。他这里说诸长子是表示什么？我们的信徒像出熟的果子，所以在一般性来看，我们也像长子一样，是出熟的果子嘛。所以是诸长子，支会，这支会这个会就教会，就所有名字录在天上的这些信徒。属于这个像长子身份的这一个教会所共聚的总会，这个总会有大集合，大的集合，哇，这属灵真教会。所以我们属灵的真教会不是只有我们台北教会啊，全世界大集合，这些属于神的信徒的大集合啊，这个会是教会啊、神的教会的大集合。再来，有审判众人的神啊。我们的神在我们当中，但是他又是审判的神。再来，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问题是在这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其实这个灵魂是应该是翻译成被成全之义人的灵啊。被成全就像我们本来是软弱的啊，瑕疵的啊，就是因为基督的血洗去我们的罪，我们可以被成全，被完全了、就像前面第十章有提到的，我们再对照看一下第十章，我们看就讲主耶稣我们看十二节，第十章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主耶稣一次献祭就是成全在这个十字架上，然后呢就可以叫那得以成圣的人，今天我们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得以成圣，然后永远完全，这永远完全就一直追求，追求到可以完全就是被成全，就像刚刚讲的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就这样这个灵魂就灵，所以我们今天都是有神的灵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被神把我们成全的灵，我们今天集合在这里，所以才称为属灵的真教会，我们属灵的大家庭再来我们看第十二章这里二十四节， 知道长老是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哦，新约的中保，哎，主耶稣是新约的中保啊。这一两天我们有提到的，他是从旧约到新约的这个中介者、媒介者，哎，透过主耶稣，我们有新约啦，哦，那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啊，其实这个好像是分开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希伯来书是给信耶稣的犹太人，让他们知道耶稣是基督，哦，所以这看起来是分开，其实耶稣就是这位神道成肉身来的，哦，啊，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哦，神在我们当中，他的名字就耶稣，就这样，以及所洒的血，就是耶稣为我们救我们，他啊用血来洁净我们，哦，那我们今天有主耶稣的宝血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的教会就是用耶稣的血建立的，哎，教会就是用耶稣的血建立的，所以我们要受洗啊。啊，受洗我们就知道洗礼的时候有耶稣的宝血，所以每一个信徒都经过耶稣的宝血进来的，哦，所以这里有耶稣的血，哦，他说，哎，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属灵真教就是合乎这一段圣经所讲的，哦，所以我们想到这里真的很感谢主，我们可以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嗯，我们可以成为羔羊的妻，哇，太好了！所以既然这样，这一段紧接着二十五节，哦，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就是来到这个不能摸的山，属灵的圣山新耶路撒冷，哦，这是属灵的，嗯，啊，既然将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就又是给我们一个警告，既然这么好，你来了，你要谨慎哦，不要轻忽所得的这个恩典哦。就前面第二章就开始讲，所以这当中一直在提示我们，神对你这么好，你不要糟蹋哦。好像我们对孩子讲，啊，爸爸妈妈对你这么好，你不要好像对你这么好，你反而不听爸爸妈妈的话，会让妈妈更爸爸妈妈更难过呢，更伤心呢。对你这么好，你更应该听话啊，哦，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神对我们这么好，你要怎样？所以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就是一个警戒，哎，我们看二十五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这里就特别算是警戒我们要谨慎，不要弃绝神的话，哦，那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这里有特别提到，当时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也就是说，哈，这个世界会变动，借着当时旧约神的降临在西乃山，颁布十条诫命那一种状况，哇，震动地，黑云密布啊，火焰冲天，好像火山爆发那一种恐怖啊，震动地，哎，啊，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就是还会哦。所以二十七节就说，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哎，就是受造之都要挪去，也就是说，世界要被毁了。啊，世界被毁对现在的人来讲可以接受，以前的人好像只有基督教在讲，现在好像很普遍人都可以接受这个世界会毁灭。啊，看这个世界环境，其实也是迟早的问题。嗯，话又说回来，如果世界不毁灭，人要活下去也很难，因为这个世界污染太严重了，越来越严重， 啊，制造污染没有办法，好像不归路，为什么？为了要经济啊，为了经济没有办法成为不归路。哦，照理说世界本来的污染是一段时间会还原，但是现在因为开发太厉害，没有办法还原，啊，污染越来越严重，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啊，所以迟早会被毁灭。就像这里讲的，塑造之物都要挪去，但是有个不被毁灭、不被震动的，就是我们属灵的国度、神的国。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属灵的这个锡安山、圣城新耶路撒冷，外面虽然在震动，现有的虽然好像物质环境地震好像没有，但是整个无形的震动波涛汹涌、暗潮汹涌，哦，有时候看到的是狂风大作，但是另一方面看起来表面上是平静，其实是暗潮汹涌，哦，啊，未来所造成的这个世界被毁的时候是天地毁去。哎，那我们今天呢，这里特别提到的，哎，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这是不能摸的山，属灵的锡安山，我们已经来到这里了。所以我们就不管这个天地怎么，这个物质的环境怎么乱，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来到神的怀抱里面。像圣经讲的，我们可以对照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四章，以赛亚书四章第五节，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是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第六节，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应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哎，这里说必有亭子，这是无形的属灵的亭子，哎，就是属灵的真教会，哎，有神的眷顾，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哦，所以这里就提到我们来到了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已经明白了，来了，我们要怎样照着神所喜悦的。世界上的人因为没有神，所以都自照自己所喜悦的，我要怎样就可以怎样，然后呢，我要放纵情欲就放纵情欲，是照着自己所喜悦的，结果呢弄得更糟糕，更不喜悦，表面上我得到了好像很快乐，其实带来更大的痛苦。哎，就像吸毒的人一样啊。哎，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一个活着的目的，照着神所喜悦的，就像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哎，他是照神所喜悦的，要完成神的旨意。哦，所以这里说要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在神的怀抱里面，要虔诚，要虔诚的心，还要敬畏的心。哎，不像一般世界上的人说，我在拜神啊，我神还好啊，我要拜啊，但是虽然在拜神，没有敬畏神，好像说，哦，我神我有拜你啦，嗯，好像你就要听我的话，嗯，不然的话我就不拜你啦，哦，好像神要看他的面子啊。今天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你今天能来拜神要感恩，然后呢要敬畏神，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世界上现在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但是我们是以神为本，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是敬拜神，要敬畏神。那敬畏神的人是怎样遵行神的道，哎，不是说我敬拜神以我为中心，我要怎样就可以怎样，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话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痛苦还是存在。我们要敬畏神，哎，遵行神的道，改变自己，这样才能得到神的喜悦。哦，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说，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这个是有关啊，提到说啊，不可以违背天上来的这个警戒。好，那十三章以后，十三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就讲到爱心的实践。这爱心的实践里面， 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提到我们要长存啊相爱的心啊。我们看第十三章第一节，你们要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哦，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圣经的道理啊。这亚伯拉罕接待天使，再来，亚伯拉罕接待客旅啊，这当中就接待了天使，其实也接待了神哈。那第三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这一段这一种爱，对当时来讲，因为为了信仰可能被捆绑被抓被关了，所以特别跳说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这个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要同理心，同样信耶稣啊，有些人就为了耶稣被关了啊，我可能有神另外的一种功课，所以我没有被关。你虽然没有被关，你要纪念那些被捆绑的人，算是要学习怜悯他们。这个就像大祭司会体恤怜悯那一些啊软弱的人。那同样的，今天我们虽然在这个啊自由信仰的时代，不过有时候我们刚早上也大概有提到，有些人的环境也是很不好，像在暗潮汹涌的这种环境底下，虽然表面上是风平浪静，其实里面是暗潮汹涌，问题很多。这个时候我们也试着要学习，我们要纪念他们，我们要连续他们，我们也要同理心去想到他们啊，这样的在这种好像在情欲的这种征战过程里面，尤其年轻人，因为现在年轻人面对这种情欲的挑战诱惑很大，思想观念的挑战就很大，然后面对的很实际的面对电脑，我们也都知道心知肚明，电脑是工具，你读书的时候你没有它不行，工作没有它不行，那电脑除了这个之外，为什么很多人电脑拿不掉？是为了工作，为了学业吗？心知肚明，里面有太多的诱惑，很恐怖的，所以我们要胜过，一定要胜过，靠主耶稣胜过。但是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呢，不是弃绝掉，乃是说要同理心。如果换成是我，换成是我年轻的时候，面对这个征战能不能胜过？所以呢，求主耶稣怜悯，可以说能够连续他们，然后怎么把这些面对征战的，像在这种苦难当中的这些年轻人，怎么带上来？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所以这里就有这种观念，就彼此相爱的心，连续的心，用主耶稣怜悯的心来彼此对待。再来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纯清洁的心。真的相爱是从清洁的心开始。现在的人相爱不管清洁了，怎么爱？乱搞。那我们今天真的相爱是要从清洁的心发出来，所以现在的人因为没有清洁的心，所以在爱里面就骗来骗去，能骗得过就好，所以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完全的信任，你骗我，我骗你，有真正的相爱吗？爱里面不敢放心，几天不见不知道去搞什么，就一直在担心，因为没有切实相爱，因为没有存着清洁的心啊。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婚姻啊，说婚姻人人当尊重，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个就是婚姻关系要清洁再来呢，钱财要清洁，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并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所以这里的清洁包括到婚姻的关系，这个啊，爱情要清洁，再来对钱财要清洁，嗯，这个是以前啊，我们在神学院前辈常常在提示我们的财跟色，哎，要清洁。那我们要清洁，怎么清洁？要用真理。所以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要真的彼此切实相爱很重要，就是心要清洁啊，嗯，爱弟兄没有虚假啊，怎么爱弟兄会没有虚假，彼此相爱没有虚假？用真理洁净我们的心，哎，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有神，我们都是在面对神，我们知道神在看我们，然后呢，我可以坦然在神面前用着道理来洁净我们，然后我们的相爱就是不会隐瞒背后有什么不良的动机，哎，啊，当然我们要学习警醒，要学习灵巧，也不要因为啊，好像要彼此切实相爱，结果也对方仗着爱心来骗你，就骗着被骗走了。嗯，真的彼此切实相爱里面，爱心还是有见识的。好，所以这里这一段就提到要有清洁的心。再来第七节，我们再跳过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就是效法前辈的信心和爱心，哦，这个是，不断的我们看我们的前辈啊，看我们教会的历史，看我们周遭，就像早上我提到信心的见证人，他们很多很具体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我们要效法我们前辈的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啊，哦。再来就是第十节到十六节，这里就提到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献上灵祭。我们看第十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以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哦，这一段就是说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献上灵祭。啊，这里提到第十节十一节就提到有一个祭坛，哎，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以同吃的，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祭坛献祭的时候，照理说那一些祭司可以分享这些祭物，像平安祭甚至赎罪祭都有可以分享，献祭完，哎，这些祭司在这边事后祭坛就统领坛上的物，但是这里特别提到说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以同吃，也就是说这个祭物不能吃，这个祭物要烧掉，哎，所以十一节才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就被烧在营外，哎，这个就是有关赎罪祭的道理。因为赎罪祭的层次有几种，这个是记载在利未记，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一直到第五章的十三节，这里都在讲赎罪祭啊。因为本来那个和合译本在翻译的时候，翻译的人因为在看里面的翻译有一些啊不清楚， 所以就把赎罪记看成到第四章的三十五节，好像进入第五章就进入赎愆记，其实不是这样啊。我们以前的前辈也因为这样被误导，但后来我们也发现，哎，这个赎罪记是要一直到第五章的十三节还在讲赎罪记。哦，我们教会在真理研究委员会已经有这个共识了。啊，那整个第四章到第五章十三节在讲赎罪记，啊，赎愆记是第五章十四节以后到第六章的第七节，啊，这讲赎愆记。啊，那我们现在。这个赎罪记、赎愆记，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详述，也没有时间。最主要，我们是在讲说，赎罪记有几个层次。一种是祭司还有会众犯罪所献的赎罪记，还有一种官长，还有一种是百姓。哦，那他所献的赎罪记不一样。如果是会众，还有这个。祭司受膏的祭司所献的赎罪祭是怎样呢？所献的赎罪祭，这里我们看一下第四章。啊，我们看第四章，我们看第三节，利未记四章第三节，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这里就提到，如果受膏的祭司犯罪，要献公牛犊，这个跟会众犯罪一样啊。啊，如果是官长呢，是献了这个啊公山羊；如果是百姓呢，就献母山羊。所以这个层次有不一样啊。这个公牛犊献公牛犊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章啊。第四章我们看啊第四节。第四章第四节，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沾于血中，在那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掌上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以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第十节，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腿、头、腿、脏胡、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手，用火焚烧，烧在柴上。哦，这里就想到这个公牛犊怎么献。首先，那个血要带入会幕里面。啊，这第七节，啊，第六节。第五节了，第五节说，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里面，哎，这个血要带到会幕，然后公牛呢就整只再到营外去，全部烧掉就对了，全部烧，所有的脂油，甚至它的肉啊，十二节、十一节就说，公牛的皮还有所有的肉全部都烧掉，哎，啊，所以就不能吃了。但是另外的，如果看到。这个啊，第四章二十二节以后讲官长，官长献公山羊，百姓献母山羊，那个血没有带到会幕里面，所以他那个肉呢就可以吃，哎啊，这里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就讲到献那个以公牛犊为赎罪祭的时候，哎，那个血是因为带到会幕里面了，所以呢全部到营外烧掉，哎啊，如果是。公山羊、母山羊的这个赎罪祭，这个肉就没有到营外烧掉，哦，这个是让我们了解啊。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这里所讲的，是在献啊这个受膏的祭司犯罪，或是群众犯罪、会众犯罪所献的这个赎罪祭啊的这个状况。啊，借着献这个赎罪祭，讲到主耶稣，哎，讲到主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然后呢，他也就到城外去受苦了。 所以主耶稣就是这样的被钉十字架，哎，主耶稣在城外被钉十字架，啊，用这样也在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呢，哎，也出到营外救了他去，效法学习跟随主耶稣的脚踪，然后呢，忍受他的凌辱。所以用这样来看，主耶稣的大爱，主耶稣为了爱我们，让我们可以从罪恶当中出来，他忍受的痛苦多大，他所忍受的凌辱多大。那又想一想今天我们所遭遇到的，有时候虽然不如人愿啊，主耶稣我信你啊，你那么有那么大的全能啊，怎么我今天信你我问题一堆，我这么痛苦。当你想到主耶稣的爱，这些问题都可以化解得掉。所以我们今天需要认识圣经的真理，认识主耶稣也就在这一边。当我们认识以后，你不会灰心气馁，当你痛苦软弱的时候，你更会带到主耶稣面前跟主耶稣祈求，啊，也因为你会跟主耶稣祈求，你会更感受到神的爱，会更感受到神的爱。不然的话，神的爱知道有是离我很远，但是就是这样的经历以后，你更感受到神的爱啊！你感受到神的爱以后，你会用神的爱去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体恤，所以我就讲到这一边，因为有一些我们就可以自己看，所以求主耶稣怜悯看顾，让我们借着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些真理，可以让我们彼此得到造就，当然我们留下功课，这个功课就是我们回去看，慢慢看，相信透过祷告，圣灵带领我们，我们可以渐渐的看得懂，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活一定有造就。我们一起来唱诗335首。人世之我住的车啊，见如此光大普遍，像我这般奇妙，我将满脚住人恩的广阔，爱和奇妙，我要歌颂到永远。住在可惜玛尼园内，尊不至于恳切求，只持伤痛为我忧愁，暗地如血为我流。恩和广阔，爱和奇妙，我将满脚住人恩和广阔，爱和奇妙，我要歌颂到永远。是当夜半遮住孤单，为我灵魂受苦难，一位天使从天显现，加添力量住身边。恩和广阔，爱和奇妙，我进门就住爱人。恩和广阔，爱和奇妙，我要歌颂到永远。祝福我罪，祝我重担，为我将一切偿还。他定是家在哥哥他，舍身洗我罪万千。恩的广阔，爱和奇妙，我肩膀就住了
我要歌颂到永远，在荣耀里们是圣徒，一同迎天主圣荣，尔等喜乐直到永远，赞美主爱同歌颂，尊和广阔爱和奇妙，我姐们就主爱人，恩和广阔爱和奇妙，我要歌颂到永远。
常常有人问我，传道梁是患了什么病？我说我也不知道，只是知道身体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稍微一年多前就有感觉了，越来越严重，就照他所说的，肚子会肿大，脚会肿，到最后就不能走，差不多离世前一个多月，这些症状就越来越明显。虽然这些经历，但是他一直说主恩够用，又说主恩待我。如果是一般人可能会埋怨，怎么会是我？但是他却说主恩待我。真的，那过程虽然是一些病痛，面对死亡的病痛，但是真的体会到主恩待他，真的体会到主恩够用。所以虽然没有医药，也不至于太大痛苦，只是知道不舒服，没有痛苦的挣扎。每当祷告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想睡觉。我说这个睡觉跟没有警醒不一样，能够睡在主的怀抱里面，在主里安息睡觉，好，你就好好的睡。常常祷告完他就好好睡，这就很奇妙。然后呢，没有运动，肚子腰也没有力量，但是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就是要排便，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那过程体会到主恩够用。他也说不是没有神迹，神迹已经经历了三四十年的神迹太多了，能活到现在就是神迹。所以呢，我们信仰不是建立在神迹上，但是也不是说不需要神迹。所以呢，时候到，我们有盼望，我们该走就走。所以他又说顺服至死，就像主耶稣来到世界上要成全神的旨意，顺服至死。本来说墓碑上要写顺服至死，后来发现有树葬，就用树葬，树葬就没有墓碑了。就知道这个是归土，人在世界上本来都要走的，能够很安然的走，不留下一点痕迹，只留下就是神里面的爱，神的道，就这样。所以求主耶稣来眷顾安慰我们，也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因为有一些老朋友要关心他最后这条路，所以顺便让我们了解，互相勉励。感谢神啊，因为事先他都一直在跟我商量怎么去面对这个死亡这个告别式怎么安排。就事先都坦然在商量这些问题，他就说不要有花圈，不要有花篮，很简单，不要有花圈，不要有花篮，不需要花讣文，然后呢，又没有这个礼金，不收礼金，就很简单的一个很隆重，简单又隆重的一个告别式，在教会里面办。那我说我要介绍故人略历跟正道哦，他说好啊，所以因为我最了解他嘛，所以我介绍故人略历，然后。这过程当中又体会一些道理，所以我证道。那有人想说，你那个场面你可以讲吗？我说 为了主耶稣的缘故，相信主耶稣可以给我。因为感情这部分那不用说，感情会哀痛哭嚎，亚伯兰当撒拉离世的时候137岁了还哀痛哭嚎，感情会啊。但是当需要的时候，他又常常说，之前他又常常以西结的妻子离世的时候不能哭，不办丧事，只能叹息。他之前又常常提到以西结的妻子，所以呢这两个层面我可以了解。有时候感情的事情真的会哀痛哭嚎，这难免。但是当需要面对福音的时候，又可以很坚强，所以我就可以这样的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感谢神啊，今天你有机会在我们台北教会哈，之前本来前年九月要来的时候，他就考虑说要不要来，身体已经有一点不舒服了，但是又想到说啊，这是以前他在这边成长过的教会，所以还是来了啊，见一下我们老朋友啊，走过的痕迹啊，留下美好的回忆，感谢神，谢谢过去我们台北教会的栽培照顾啊。那我们现在就来祷告啊，要祷告的时候。